峰哥峰姐的哇咕哇咕，
我其实花了11天的日币，还是没有花完，我的日币还很多哎、欸。
这叫什么悲伤啊？你到底换了多少日币啊？
换了，我跟你讲，日币吧。
芳姐，今天真的很开心，这是我们第一集耶，
真的、我真的是跟那个求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峰哥社长同台咯。
真的，我跟芳姐是老同事了，真的很开心我们有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真的有很多的理财啊，或者是说也不是那么难的理财，就是有一些跟我们平常那种日常生活碰到的金钱相关的问题。
对，
我觉得大家都很有兴趣。可是呢，如果我们讲到理财这件事，大家突然觉得、哇，好难哦。没有，我们没有要那么难。
没错，
我们就是来谈一下生活上面金钱相关你最关心的事。
对，而且是要简单易懂，然后大家又生活化很关心的这些议题。
好，芳姐，那最近大家很关心什么跟钱有关的事？
哎呀，日币呀、
日币，
对，有没有换日币？
真的，真的，
有没有？
我告诉你，日币是我一个悲剧。
怎么说？
因为你知道，我其实那个户头里面呢、我在疫情之前呢，就把我那一整年，就是因为我本来想去看那个冬奥，所以我已经把日币都换好了。
结果，
我就非常那种急切想去玩的心情，把日币都换好，放在户头里，等着说啊可以去玩。
结果
疫情
就来了。
对，然后那个日币放到现在，
哎，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
放到现在，你现在应该是亏钱吧？
对啊，是亏钱。可是这旅游的钱我没有，我不会把它算是亏钱，我只是悲伤，我这3年都没有把它用掉，一直放在那个户头里。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日币没有利息嘛，
是，
所以你也什么也不能做，你就只能看着它。那时候想说，疫情会不会一年就结束啦，2年就结束？
对，
没想到真是等了好久，等了3年。
不过没关系啊，今年解封，峰哥你应该就是去日本把你的日币花掉吧？
今年日币真的便宜到
真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这个日本旅游达人说，穷到只剩日币。
表示可能之前就换太多，我之前也有换很多对，
不过真的现在日币真的便宜到一个境界。你看那个，我前一阵子跟朋友开玩笑说，现在在台湾吃一碗拉面，比去日本当地吃一碗拉面还贵耶。
真的，我
换算成台币之后，
我大概8月底暑假的时候，我带小朋友3个去大阪，玩了10几天，我就觉得超好花钱的。
等一下，我要抗议一下，明明4宝妈为什么你只带3个？
因为老大就是已经大学生了，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叫他去带他弟弟妹妹，所以他就是摆明不跟我去。
放生，
所以我只带了3个去这样子。然后呢，去扭蛋扭到手抽筋啊，然后吃拉面吃烧肉，它好便宜哦。
真的。
但是悲伤的是
什么？
我其实花了11天的日币，还是没有花完，我的日币还很多
这叫什么悲伤啊？你到底换了多少日币啊？
我换了，我跟你讲，上100万的日币吧。
哇，芳姐真的是口袋真的很深
大户，就真的可是日币哦。对，不是，
就算是百万日币，口袋也是很深的。我们的今天的两个制作，你们有朝一日想要换100万日币去日本当大爷吗？
想啊。
对，其实我觉得换日币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不会后悔说换那么多。其实我从一路我印象中我的对台币的这个汇价大概是从0.23多、一路换到现在0.21多、对，但是我都其实没有后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换日币就是送礼自用2相宜哦，当然不是要送给你啦，但是我就觉得
对啊，送礼到底是送什么？
没有，就是当旅费是很好的嘛，然后这自用送礼是什么？我现在虽然满手日币，我就把它拿去用日币买日币计价的日本基金。
你就是去日本那100万日币花不完的，拿回来之后变成去买基金。
对，而且也是日本今年以来也涨了不少了，所以我大概是从6月开始进场到现在都是正报酬啊。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也把那个去日本旅游的钱赚回来了？
对，而且因为我小孩很多嘛，所以我都会跟小朋友说，你看你今天扭蛋的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买某一档基金赚到的之类的。那妈妈如果有投资赚钱，你就可以分比较多的收益。
说真的，我觉得日币这个真的是，因为大家很多大部分呢，可能没有像你这么有观念了，就是大家就只对日币就是想要尽量换便宜，
是，
结果没想到便宜之后还有更便宜，
对，
然后这个地下那个跌到1楼之后还有地下楼，地下楼没想到还有18层这样，
是啊，
所以你觉得， 这个日币的现在是跌到地下一层还是第十层，还是说不知道？
如果有十八层，我觉得它应该已经跌到十六层
了。哦，所以你觉得应该日币快要反转了？
哎，我觉得是有机会反转，但是它现在还不是最低点。
嗯，
对，因为整个经济环境来看，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奉劝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要换真的就是把日币当成未来的旅费的概念，
嗯，
那你就不会觉得哇，我有损失，我有汇损。
嗯，
那如果你真的要换外币，嗯，其实我们不会建议你把日币拿来做投资用途。
对，
如果要真的投资用途，峰哥，嗯，我们应该还是会建议所谓的强势货币吧。
嗯，
对，
不过说实在，
嗯，
各位你们现在怎么换日币都赢峰哥，因为你要知道我在疫情之前换的，
2020年，
对，我要赶紧把它花掉，把这个心中的痛苦花掉。
真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如果是理财性的货币的话，嗯，还是要找比较常用货币。台湾人在理财性的货币里面，嗯，应该最主要还是美元，
美金，
因为美元长期来看，第一个它的信用平等也比美元的信用也比较好，然后同时呢，它也过去以来呢也比较有利率，虽然前几年是利率比较低啊，嗯，但是最近一年来利率又拉高了。
对啊，猛爆性升息之后，嗯，我觉得我的美元定存的收益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嗯，
对，因为我从过去其实一直都有换美金啦，啊，其实就是有钱就是会去换一下，
嗯嗯，
那我换的价位
可以讲啊，因为我很好奇啊，告诉
我
们。嗯，
我都换在对美元大概就是29块以下。
嗯，
对，然后只要破28块，28.5，我就会换大量的换。
嗯，
对，然后换到后来，我后来都没有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美金已经
太多了，
对，就不要再换了。
穷到剩只剩美元，
啊，
所以不肯再换，
更厉害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还好的是，因为后来你看哦，就是美国猛爆性升息之后，
嗯，
其实美元已经又走强了，
嗯，
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台币就是一路大概到32块上下左右嘛，
嗯嗯，
其实我如果要把这些所谓的美金换回新台币，我都是赚钱的，啊，
嗯， 嗯，所以你现在有要换吗？
没有。
嗯，
对，为什么？
那为什么了？
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
嗯，
我的台币跟外币部位我大概是控制在7:3。
哦，就是台币7，外币
3。外币
3，
嗯，那外币除非我有一些特殊的用途，因为其实我换那些外币不是放在那里，
嗯，
我除了一部分去做固定收益的美元定存，
嗯嗯，
我剩下的其实拿去买美国的 ETF。
哦，
对，美元嘛，所以我一定投资也会有美元的部位啊，所以我不会急着说一定要去把它赚回来。
对，我觉得美元跟台币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惯性在啦，
嗯，
就是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29元以下的时候呢，就是一美元对29元，就是低于29元以下的时候呢，
嗯，
这个方姐就会去站在是这个美元的买方，
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等于是美元是比较便宜了，
嗯，
那确实过去以来就是说过去这20-30年来呢，
嗯，
台币要跌到28以下的机会都不太高，对，就是大概如果在27.5，大概就极限了，
是是是，
那往上呢，大概32块上面呢也几率也不大了，
哦，
当然最金融海啸的时候好像有快贬到快35块左右了，
嗯嗯，
但是那个也是很短的时间，
对
对对。
前一阵子就是美金对新台币大概有大概急拉，哦，大概，
嗯，
大概我算过11个交易日内大概就是拉了快1块钱，
嗯，
但回到差不多31.3左右，
嗯，
所以那阵子有非常多的粉丝会问我，
嗯，
说哎，那地方姐我现在是不是哎，我换美金的好时机到了，
嗯，
然后呢我说那你换美金你是什么用途，
嗯，
他说我要来放美金的定存，
嗯，
哦，说为什么呢，那说因为美金的定存3个月的有4%，6个月的有5%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换美金用比较便宜的台币去换了美金之后把它放美元定存，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欸，
嗯，那你觉得
峰哥觉得
你这个真的问到对我来讲，这真的真心的回答的话，我觉得这是有点难，
嗯，
因为我说真的，我个人觉得美元现在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嗯，
就说你要说美元现在呢便宜，它绝对不便宜，
对
啊，但你说美元会不会快速的往下贬呢，
嗯，
因为它现在利率又这么高，也的确还没有到会有快速往下贬的阶段，
嗯，
所以我说它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哦，
那你如果现在手边有的美元资产，
嗯
哦，那你希望去把继续维持这个美元资产不换掉，
嗯，
我觉得 OK，
嗯，
可是如果要再增加买，
对，
用台币去这个时候去追美元资产，我心里会觉得稍微要谨慎一点了，啊，除非是说你手边是几乎没有什么美元资产，
嗯，
想要趁这个机会啊，有回档一点的机会来做一下布局，
嗯，
说希望 因为之前都没买嘛，啊，29块以下都没买，嗯，那眼睁睁眼巴巴看它涨到32块半，那现在好不容易回到31块半，然后想这个机会做一点布局，那我觉得还 OK，但是如果是手上已经有一定部位的人的话，我个人建议在这个时候手上美元算多的人的话，不需要特别在这个时候还要再去加码。
对，我也认同峰哥的这个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其实我买美金已经很长的年期，这个十几年来这样操作，那你说要像我这样可以等到29块以下，我是觉得近期这一两年可能等不到，那我们就用一般我们都用所谓的10年线来看，合不合理嘛？那如果用美元的10年线对台币的10年线，大概是在31块左右，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参考值。如果你万一有跌哦，就是台币升值差不多接近31，比方说31.2、31.3，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因为最近呢，台币又贬下去了嘛，所以又回到32块多的话，那我觉得现阶段你真的不是一个捡便宜的好时机，真的是美元偏贵的，就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参考。
十年线还蛮值得参考，因为我们长期来看，就是它汇率有一个合理的基准在那里哦，那也包括就是因为台湾的外贸经济实力哦，你这个外就出口出超多，然后得到一些外汇存底，然后美国经济的关系啊，这个跟复杂的美元跟台币经济变动关系呢，哦，也许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我们其他的节目哦，会讲比较多细节。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尽量跟大家讲比较生活化一点，所以来芳姐帮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化的美元定存吧。
好，这个美元定存呢，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讲聊这个，是因为真的我觉得有些粉丝来问我，我真的觉得我以为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说呢？为什么我刚刚有问了说一些粉丝就说啊，我因为我想要做美元定存，对不对？然后我的这个利率5%感觉很划算嘛，可是这个5%不是你想象中的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换算好了，假设呢我在新台币对美元汇价1:32的时候，然后呢换了5000块的美金，那5000块乘以32块，就换句话说我就是要准备16万的台币嘛，好，那我换了5000块之后呢，我要去选一个3个月的定存5%，那我的利息怎么算呢？就是我的5000块去乘以5%，换句话说我就可以领到250块的利息。可是哦，这个大家要小心，这个250块是你放了1年才会有的利息哦，所以这250块的利息呢，你还要去乘以1/12，算下来呢就只会拿到62.5块的利息哦。那如果你要领更多，你就要不断的续存，你真的存满1年，你才有可能领到250块的利息。
5%是12个月，
对，
但是你只有存3个月，
没错，
所以是1/12。
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想清楚，
数学的小把戏。
对，数学小把戏。可是问题是银行不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它就是5%嘛，3个月5%，6个月6%，这样子，你都会以为我3个月就可以拿到满满的5%。No， 这个是讲年利率哦，不是3个月的利率哦。
那芳姐，我想请问一下，
请说，
如果有些人也没有，也算有一点经验，他知道，我知道5%是3个月啊，
对啊，
可是我3个月到期的时候再继续存，搞不好变5.5%，会不会更好？还是说3个月续存之后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去思考一下现阶段的利率环境是怎样。那我们如果从Fed的角度来看，前两次的开会已经是停止升息了，所以市场就有一派的说法说，感觉上明年降息是有望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未来还是可能会升息，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定存的每要选的天期就要越短越好。为什么？因为你存了3个月，接下来有可能升息的时候，你下一个3个月你的利率可能会更好啊，你本来从5%你可能变5.5%，可是万一未来可能是一个降息的趋势，那就会建议你选天期长一点的比较好，例如6个月，你就去锁住你这6个月可能就有5.5%到6%这样的概念，
至少这6个月先锁住
保你。对，没错。所以峰哥，灵魂拷问，现在如果你手上的定存要去做所谓的美元定存的话，你会选几个月的？
像我现在升息是这样，我们现在基本上认为升息是到一个顶点，那目前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美国的一些像非 watch 这个就是在观察利率的工具哦，现在基本上认为呢，要降息最快大概是6月哦，甚至可能在7月，甚至更后面都可能。
是，
所以我至少呢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呢， 我至少还有个半年，
对，
啊，半年会维持在这个不错的利率。所以如果你让我选的话，理性选择，我就可以选半年，都选半年。
选半年，嗯 ，OK， 好，那我回去也要认真看一下我的美元定存单。嗯，到底我的天期是什么？因为去年的时候，记得美元这个猛爆性升息的时候啊，嗯，我那时候真的超忙的。我记得我就拼命在结我的美元定存，啊，
有钱多的烦恼。
为什么要结？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放这个三个月的或六个月的定存，嗯，可能才3%，嗯，结果发现市场上都已经涨到4%、5%了，嗯，我还在3%，嗯，所以我能不解定存吗？我打8折我都要解。嗯，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年就是，我记得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忙碌了好一阵子，嗯，而且就是有一种，怎么讲，我呢又是一种好像有点菜市场大妈的那种感觉，嗯，哦，为什么？因为我都不会说我用10000、10000来放定存，嗯，我就把它拆成小单，5000块、5000块一笔。
哎，5000块美元也不是个小单嘞，
欸。嗯，对我来讲就是
五千块美元也有150000，这也是小资族5个月的薪水。
哎，对，所以呀，啊，从小就要学理财，就可以像我这样子啊，有好几笔5000块的美元定存。
好了，确实今天谈了日币，也谈了美元。那说实在，大部分的金钱问题跟大部分的理财问题都是加减乘除的算术问题，
对，
啊，真的不复杂，就是看你有没有关心。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啊，真的谢谢方姐。那我们未来也会继续找更多，啊，跟这个金钱相关的大家所关心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冯哥、方姐的哇咕哇咕，我们下次见，